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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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弟兄姐妹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准时的又见面了。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会准时的在空中为您播出。另外呢，您可以用手机的微信找到救恩之声，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时间了。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而且每一天呢在空中和我们一起敬拜神，一起来认识神。好，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要和各位思想的主题是加倍的爱。这个爱怎么能加倍呢？我们能够爱一个人严格说来都是不容易了，那么怎么能够加倍呢？原来一个人爱这个人，若是有别人一起来爱这个人，这个人所得到的爱就是加倍的。我们从爱神到爱人还有彼此相爱，这种情形是神的旨意，也是神要我们活在地上彰显他荣耀的一种最具体的最实际的方式。话说呢，有一间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被诊断出患有那个肌肉渐冻症，这个情况很麻烦的。这种病呢是会影响全身的一种神经元还有肌肉，这个人的全身肌肉慢慢的就是瘫痪了，最后呢一点一滴的不能够动，但是脑子还是很清楚，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病。最后他连吞食都不能吞食了，因为肌肉不受到约束。那么这一位姐妹在教会里，她患有这种肌肉萎缩渐冻症，她的丈夫不忍心把她送到安养院去。这个时候教会里另外有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呢以前是一位护士，她有专业的护理知识，她就去帮忙她护理她，但是后来她发现，但是靠她一个人的力量她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姐妹还有她的全家人的需要，所以她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开班训练，协助会友来帮助照顾这位生病的姐妹。这位做护士的姐妹一共训练了31位志工，在教会里有这么多人踊跃的报名，大家以关爱带导和实际的协助来扶持这个家庭。您知道他们一共帮忙这个家庭多久呢？7年啊，7年之间大家因爱神也爱弟兄，这种爱叫做加倍的爱，因为爱神而爱人，也因为爱人大家一起来彼此相爱，成了加倍的爱。主耶稣说要爱人如己，这件事有时候听起来很困难，但是呢爱人如己就是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如果我们有这个难处，我们是不是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呢？那么别人有这个难处，他正需要我们来帮助他。好，今天我们就借着新约的约翰一书第4章20节到第5章5节一起来认识什么是爱神也爱人。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第4章20节到第5章5节，圣经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圣经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说到爱人如己这句话，在旧约里说了又说，到了新约，我们的主自己说，也借着他的使徒也一再地提醒我们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在加拉太书五章的十四节，使徒保罗对加拉太的教会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句话是保罗勉励那一些想要守律法的人，用热心律法的精神来实行爱心。那这些人有什么问题呢？他们不也是想要实践爱人如己吗？但是问题就在他们因为律法而引起的种种的纠纷，甚至他们为了维护律法用了不择手段的方式，譬如说背后去毁谤别人啊，或者是搅扰别人的工作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他们并不明白律法的精义。所以真正热心律法的人，他首先应当是蛮有爱心。蛮有爱心的表现就是，第一，他不会损害别人，也不会恶意的去批评别人，绊倒别人，使人违背了福音的真理。不能够彼此相爱，不能够用爱心互相的服侍，这在神的前面来看，这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不是你对我对他错我对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蒙召的目的，我们蒙召的目的首先使我们能够得自由，这个自由是可以自由彼此相爱，不是自由的放纵情欲。什么叫做放纵情欲呢？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放纵情欲就是男女之间的问题。随便说话，甚至说谎话，或是根据自己的猜测认为他就是这样，甚至就把人判罪了，这个叫做放纵情欲。这些事情神是要审判的，神不会说因为他好说话所以他可以随便说话，神没有给我们这种放纵的机会。神反而说，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吧。服侍是爱心的表现之一，是甘愿站在一个卑微的地位上，使别人得到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服侍。这个服侍的意义呢，非常的丰富，可以为着别人，为着弟兄姐妹，使自己不方便。在这里圣经特别提到这个服侍，他说是互相服侍。互相服侍就是表示这种爱心的服侍是双方面的，我们不是单单的受别人的服侍而不服侍别人，而是彼此服侍。这样子的服侍呢，就能够激发爱心。爱心不但使我们甘愿给别人好处，也能够感动这个受益的人而产生影响，因而带来美好的生活。弟兄姐妹，生活里面确实 满了征战，爱人如己也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无论别人怎么样，神要看的是我们是不是用爱心来待他。不管世人的道德观念，他们的处世哲学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总是要按照主的话，用爱心来互相的服侍。不管对方对我们有什么亏欠，对方对我们使我们软弱，对方是失败的，但是我们的神说，你还是要用爱心，总是要用爱心来对待他们。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20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么说，爱神不是很抽象，而是很实际的。怎么个实际法呢？就是不单单在乎我们口里怎么说，神要看的是我们怎么行。神要我们用实际的行动让神看见我们确实是爱他。圣经说，爱神而恨弟兄，就是说谎话的。心里爱神，却不能够将他表现在弟兄们的身上。这个所谓的爱，只是限于言语的爱而已，也很可能他就是一个虚假的爱。所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尼托生弟兄说，如果神的爱进到你的里面，你看见那些人的态度行为实在是爱不下去的人，你依然能够爱他。不是爱你所爱的弟兄，乃是爱弟兄。不是爱那些可爱的弟兄，乃是爱弟兄。如果你不能够爱弟兄，你里面就没有爱父的心，就是爱天父的心。弟兄姐妹，在这里约翰，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他经历了那么多，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爱弟兄就是爱神。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却说自己是很爱神的，这岂不是自欺吗？所以圣经说，如果你说你爱神，那么你就应当要爱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从神所得到的命令。使徒约翰说，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做事说话千万不要得罪爱的事，就爱人的事。爱人的事就是爱神，所以随便得罪别人，随便得罪弟兄姐妹，不尊重别人，让人心里受伤了。不论你有多大的理由，也要在爱的里面来维持神的真理。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神吗？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吗？使徒约翰把相信神和爱神爱人都联合在一起了。约翰一书五章的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一节经文很清楚的就把相信神和爱神爱人都联合起来，并且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基督徒既然因为相信我们是从神得到生命，从神而生，这样我们一定会关爱一切从神而生的人。所以弟兄相爱，弟兄合一，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真正一个爱心的考验。因为从神生的人，他必定会体会神的心，而爱神所爱的。这么看来，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不但是主的命令，它更是生命的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相信基督，我们活在爱的原则里，那么我们爱人就不是一件十分痛苦担不起的重担。这个爱人如己并不需要整装待发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为人牺牲生命，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在教会里，在朋友的圈子中，我们不随意说话，不随意说伤害人的话，这已经就是爱人如己的第一步。还有我们也可以随手的就帮助别人一下，这也是一个爱心的行动，这个比讲一篇道给别人听还有用。 记得有一次我上公共汽车，一位年轻的小姐，她看我要下车了，手上提的东西很重，她就随手的替我把我很重的东西随手的就替我拿下车，我心里面十分的感动。我在想人间还是有温情。有一次在火车站，有一位年轻人看见我的小行李太重了，我有一点拿不动，我拿不下去，因为没有电梯，他就从我的后面随手就替我把那件小行李拿下去，也让我觉得十分的感恩。我都感谢主说，你处处让我看见你的同在，时时处处的将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有一次有一个青年人，他在学校里，他看到一个同学怀里抱着一大堆的书，而且这些书还掉在地下，他就替他捡起来，也帮他拿着，并且呢因为顺路，他就陪他回到家，帮他把书放到家里。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天，非常的开心，到了他的家里还陪着他一起聊聊天，彼此之间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然后他就回去了。此后呢，这个友情就一直维系下去，他们常常见面。后来两个人要上大学了，彼此读不同的学校。有一天这一位同学，就是拿了一大堆书把书掉在地上的同学，就跟另外一位帮助他的人说，您知道吗，您那一天看见我手上拿了那么多的书，我是在清理在学校里书柜里的书，我要将它拿回家，因为我准备第二天就要自杀了。想不到我碰到你，你却热情地帮助我，你还陪我聊天，成了我的朋友，因着你的友情，使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弟兄姐妹，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有多少的人来到教会，他们并不是来找人吵架的，他们是来想要得安慰，得生命，想要认识基督。因此我们在教会里，在生活环境里所做的决定，一定会对别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是一位青年人来到教会，教会的爱，教会的教导会影响他上哪个学校，所选的职业，找谁结婚，会影响他的一生。如果是一个中年人来到教会，您看，爱会使他觉得不寂寞。如果是一位需要帮助的人来到神的家，神就要借着我们爱神的心，可以爱他，可以帮助他一起同奔天路。我们小小的行为，一点点的关心，可以让人觉得神在这里，活在我们中间，并且可以使神的心觉得满足。神非常喜悦看见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世界里面是虚谎的，我们抛弃虚谎，这是因为我们爱神而做的选择，我们的神心里十分的欢喜。不要忘记，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已经胜过世界，只是我们的神要我们一直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怎么能够得胜呢？就是相信神，因着又信又依靠神，我们就不会陷入仇敌的网罗，我们就不会因为上当失去胜利，失去平安。让我们来答应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要求，圣灵就能够带领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得胜不是一次得胜，而是在继续的征战当中胜过世界。
耶稣爱我，他甘心做我妻。
这首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亲爱的朋友》，是由盛小梅姐妹为我们所演唱的。
童话森林里有一棵苦冻树，一直不断地抱怨自己的命苦。
别人啊，都长得高高大大，只有我啊这么瘦小，别人的花都开得又漂亮又繁茂，可是啊，我的却这么不显眼。槐树、樟树还可以做上好的建材，而我呢，唉。
听着这喋喋不休的自怨自怜，造物主忍不住开口说：“
孩子啊，生活中如果没有一项可以感谢的事物，生活就绝对是一种苦役和重担了。”
听众朋友，您喜欢这个小短句吗？童话森林，在童话森林里，造物主提醒我们要懂得感恩。那么为什么很少人懂得感恩呢？因为人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灾难、罪恶，所有的一切都被扭曲破坏了，我们怎么能够生出感恩之情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独这个世界和世界的秩序受到了破坏，连人的心灵也受到了破坏。人一生下来就与创造主隔绝了，不认识他，不相信他，甚至有人还讨厌他，因为人的眼睛瞎了，看不见这个灵界的真相，所以人呢，就失去了感恩的动力。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当我们感恩，我们就对事物的观感就会和以前截然不同了，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当我们以神为中心，就能够从困难当中渐渐的开脱，也就破坏了魔鬼的计谋。
为普世华人祷告。
当人们在中国谈论家庭暴力时，通常会听到一个声音，这是人家的私事，不要干涉。尽管殴打人是非法的行为，但是虐待配偶或孩子却往往被视为家务事，而非社会问题。因此，中国的家庭暴力案件时常被隐匿或者忽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百姓有一颗关怀他人的热心，勇敢地向遭受家庭暴力的人伸出援手，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听众朋友，家暴的问题是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神是不允许的，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好，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